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得享安息，主要有几个原因。那一个呢，是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查经是查到腓立门书。第二个呢，今天我们的弟兄也说了，今天是母亲节。在想到母亲节的时候，我就想起圣经中给我们的一幅图画。我们好不好，我们再翻开圣经，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啊，什么是圣经里给我们启示的安息的一个景象。我们打开诗篇第131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打开诗篇第131篇，这首诗呢是大卫所写的一首上旬诗啊。翻到了，请听我读一下哈。他说：耶和华呀，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的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每次当我想到我的母亲的时候，我脑海里总是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景象。因为我们在入生的时候，我们的母亲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直到我们离开她单独出来生活的时候，母亲也是常常的牵挂着我们。但是在这幅图画里，让我们看到母亲最大的爱就反映在这里之间。母亲不仅用她的母乳来抚育我们成长，赐给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躺在母亲的怀抱之中，我们实在就满了安息。这幅图画当然还有第三个原因。我今天为什么选择教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在读以弗所书。以弗所书里头我们都知道保罗有两个祷告，那么在这两个祷告里头，保罗说了这样的一个句话，让我很受感动，很抓住我的心。那么第一段呢，他是在第一个祷告里头，我们知道是在以弗所书15节开始，其实到17节的时候，那里他说呢，他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当然下面还讲了很多，讲到让我们来知道耶稣基督超越一切的方面的特性。我们这里都看到，当保罗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实在是真的知道神，真的知道神给我们所做所成就的一切是何等的丰盛。他实在不能用那个世界上的言语来表达这个丰盛，所以说在第二个祷告的过程之中，在第三章开始的时候他做了第二个祷告，在末了的时候他是这样说，在3章20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这段话为什么能抓住我呢？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救恩里头，我们在神的恩典之中，我们已经享受了我们所想象不到的满了感恩的丰富丰盛。但是实在要说，我们目前所领受的那点点的丰盛，那点点的享受，比起神所给我们预备的要叫我们去领受的那些享受，是远远的不如，远远的只是好比是大海中的一滴水那样的稀薄。那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保罗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实在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要照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的所事，他 他的所作，他所给我们预备的一切的救恩，他要让我们所享受的那一切的丰盛是何等的丰盛，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今天就想借着这个得享安息，或者说这个安息这一点这个题目，来跟弟兄姐妹们有个简单的分享。我们从神所启示给我们的，他要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安息，或者说刚才我们弟兄所读到的希伯来书里头的所说的，他要领我们进入的那个安息，到底丰盛了什么程度，到底是我们能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到底当我们能够享受到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不能不俯伏在神的面前，俯伏在他的宝座之下，把我们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他。当然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这里的整个的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这里总共是短短的三节的经文。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常常用这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就是我们读的今天的第一节这段经文来传讲福音。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跟福音朋友们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很多时候我们把福音也就传到这里，我们就停住了，我们把我们的朋友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知道这位是使人得安息的这位神。但是很亏欠的是，包括我们自己在信主以后，我们也完完全全的就停在这个步骤，我们安然在享受在神给我们所赐给的那个救恩恩典的第一步，就是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我们往往忽略掉了，神给我们预备的安息远远不止这一点，他要给我们带到更丰盛的生命之中。正如主在约翰福音那里所说的，他说我来了是叫你们得生命，但是不仅仅是叫你们得生命而已，而是要叫我们将这个生命得到更丰盛。他要把我们领到这样的一个安息之中，看我们去如何支取。如果我们仅仅是停留在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之中，正如罗马书里头所讲的，他把我们带到他的恩典之中，那关键是我们是站在那里，或者是躺在那个恩典之中，还是我们起来来跟随主往前行，来得到更丰盛的恩典呢？所以说我今天想记住这样的三节经文，我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一同思想，我们如何来得到这个更丰盛的安息。我主要说三个方面，第一点，得享安息的拦阻是什么？第二点，安息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或者说这个安息是不是我们以前所想的仅仅是一些休息或者休整的安息，还是更丰盛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第三点，就是我们如何能得着这个丰盛的安息，或者说我们能够得享这丰盛安息的那条路到底在哪里？首先我讲第一点，什么是拦阻我们得享安息的一个拦阻呢？那这里讲得很明白，在第二十八节他说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也反过来，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得不到安息，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了更多的劳苦，有更多的重担，这些劳苦与重担就影响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影响到我们即使来到在主的里面，也影响我们不能得到那丰盛的安息。我们知道什么是劳苦，出现劳苦这个字，第一字就是在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知道那时候当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吃了那不该吃的果子以后，当神的诅咒临到他的时候，在十六节跟十八节，神分别宣布了对女人和对男人的一个惩罚。这里说人犯罪以后，女人必要受怀胎与生产的苦楚，这是女人所必须受的这个苦楚。那对于男人来说，说男人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所以说人在这个世界上 为了这个我们日常生活的日常所需，我们必须汗流满面，我们拼命的去工作，我们拼命的去耕田耕作，我们才能得到那一丁点的口食，是让我们仅仅糊口而已。纵观我们周围的现在的环境，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在日常的工作之中，我们是不是想想我们有多少的时间就落在这样的一个劳苦之中呢？当然说劳苦是由因着我们主，因着我们的先祖犯罪以来，以后我们就得着就是因着我们犯罪而得来。但是当重担又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当重担我们要看到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到第二节上半段那里说了，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别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也就是说，我们即使是我们这一群已经蒙神的救恩所拯救，如今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当初我们始祖所犯的那个罪恶的辖制，但是我们在主里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但是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如果不仅仅的话，那世上各样的重担还会临到我们，还会让我们身上会产生各种缠累我们奔天路得享安息的各样的罪。那这些罪是什么呢？我们如果看到知道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那里就讲到当时在人生活之中的一些罪的由来是什么呢？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说我们知道各样重担来自于罪，缠绕我们的罪，但这个罪是因着什么来产生的呢？是来自我们里面的私欲。那什么是私欲呢？私欲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点，就是我们内边里面各种心思的搅扰，凡是与神无关的各种心思的搅扰就是我们的私欲。那为什么这样说去说呢？我们在四福音里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个撒种的比喻，那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讲到，那在人的境况之中分成四种人，对吧？一个是好种子是撒在路旁的，那这种人呢是不信的人。那么还有一种人呢，是好种子撒在那个石头土浅地上的，当困难来到了，当太阳出来了一晒就亏干了，那主说这一群人是暂时性的人。那么从我个人的观点之中，个人的感领受之中，我觉得这两种人都不是真正相信的人。但是后面的第三种人是指讲了经济的人，那么第四种人呢是一块好土的人。那么这两种人都是我们已经在主里的人。那为什么在主里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两种光景产生呢？因为前一种是经里面那块好土长满了各样的荆棘，那主耶稣在那里讲，当种子撒了这块荆棘里头的时候呢，那这个荆棘就把这个种子给挤住了，它就不再能够结实，结不出果实出来。所以说我们仅仅是这一群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仅仅是进了神的救恩之中，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的这个权利，但是我们没有再继续往好追求。所以说我们所得到的安息就是这一点，那神后面给我们所预备的那一切的丰盛我们都没有能够跟上这条路，我们就没有得到享受。那为什么说这个谨记就是那个私欲呢？那么在马可福音里头讲得很明确的，有一点，马可福音在对这一次解释的时候，他在十九节那里说，他说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所以说这几件事情是私欲的一种是私欲的一种。所以说我们就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有这些私欲的 引诱呢？日常世界上生活上的各种忧虑，我们生在生活之中，当我们眼目离开神的时候，很多很多的事情，或者说每一样事情都是能够使我们产生思虑。那比如说我孩子的上学，比如说我今天工作是不是能够保得住，我的职位是不是能够得到晋升，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的私欲。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是不是好，我们健康的程度，我能活到多久，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成为我们的私欲。第二个呢，就讲到钱财的迷糊啊，我们的眼目很多时候总是觉得只要我有钱了，这一切都能解决。我们很担心我们存款有多少，我们很担心我们的投资会不会落空，这些都是钱财的诱惑。那在路加福音相应的章节里头还加了一点，就是厌乐。我们成天为了满足我们的口福，我们要找好吃的去吃，我们找能够让肉体的魂得到满足的去满足，我们把太多的时间花在这上面，所以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我们里面的私欲。当然这里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私欲不仅仅停留在这三项，总括来说，一切离开神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私欲。这些私欲最终就影响了我们奔这前面的路程，我们就不能进到神给我们所赐的更丰盛的生命之中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去想分析一下什么是安息，什么是真正的安息。因为每次提到安息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自然的就想起在创世纪二章二节那里，因为不错，这是整本圣经里头第一次出现安息这个字。那你这样说，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的一切的功，安息了。啊，这是第一次安息。那这个安息的基本意思是什么呢？安息的基本意思就是休息，就是停止工作，就是不做工，就是躺下来休息，或者说休息到一定的程度，让你的体力得到恢复。可是稀奇的是，当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28节这里所用到的安息，却不是这样的一个字。这个字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在圣经里头有很多的地方来提到它，虽然我们不能用言语能够完全的把这句话的意思给表达清楚，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中文的译本里头翻译的字来使我们来体会这个字的丰盛。这个字第一次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17到18节那里啊。那你说呢，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雅盖古到这里，我心里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的心里都快活。这个快活就是这个安息。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想到没有，神给我们的安息不仅仅是让我们躺下来能够睡一下觉，不仅是让我们能够休整一下，让我们的体力得到一个简单的恢复，它是乃是要我们里面能够感到快活的感觉啊。这里的心是讲到我们的灵，就让我们里面的灵能够感到快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得上安息，正如我们刚才唱的那些诗歌里头，甚至在暴风骤雨之中我们都能得到安息。难道你这个安息仅仅是逃避一下，躲在那里头让你回避一下，让你受到一些休息？那你里面有没有一个快乐的感觉？那不仅这一点，在哥林多后书7章12到13节里头，那同样用了一个字。那你怎么说呢？说虽然我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那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的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故此我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督的心，这个心一样是一个灵啊，使提督的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 更加欢喜了。所以说这里的那个畅快这个字，就是这里所说的安息这个字。所以说这个安息这个字啊，不仅仅是让我们得到休息，不仅仅是让我们的灵里头感到快活，也是要让我们感到一个畅快的感觉。而同样的这个字，在今天腓立门书里头有两节 提到这一个字。在腓立门书第七章那里，他说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宽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那里得到畅快。那这个畅快就是这个安息的这个字。那这里的这个心，不是哥林多前后书里头所说的那个心，因为哥林多前后书里头说的那个心，在原文里头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灵。那这个心就是指我们这个整个救人，整个人的一个活动的中心，或者是一个生命的中心。也就是说，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那个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里头的，得到安息的那是从魂里得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安息不仅仅使我们得到快活，不仅仅让我们感到畅快，也更让我们得到快乐这种感觉。那么还有一节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在腓立门书第二十节是同样的用到这个字。他这里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到的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到畅快。所以说在中文里头表达这个安息这个字，至少让我们看到除了安息之外，还有一个快活，还有一个畅快。那当然这个字在旧约里头也同样的用到这样的一个安息的这个字。它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它最初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第十六节啊，那里再重申了就是说这个七日安息日的说法。他这样说，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息息，息息就是停下工作啊，息息，并使你的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人都可以得到畅快。前面的一个安息就是原来的那个安息，就是休息停止工作的意思。这后面的一个安息比译成一个叫舒畅啊，叫舒畅，中文里头叫舒畅。同样的这个字在出埃及记中三十一章第十七节那里也说到，他说呢，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了。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一方面神是要我们在第七日安息，不仅仅是要使我们人得到这样的安息，也要使牛驴都可以得到休息，都可以得到休整啊！不仅使神的选民得到安息，也要使神选民的那些婢女的女儿、儿子们、儿女们和寄居的人都得到畅快。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以色列是以色列的选民，那这些婢女比如这些寄居的人都表明我们这群外邦人啊。那同样的，不仅是人，不仅是所造之物得到所想的安息，所想的休整，而且也要使神的自己也要得到安息，他也要得到舒畅。所以说仅仅从中文的这几个字来说，这个安息不是我们原来所想象的停留在那个休整，那个停不做工歇下工，那个得到休息的光景之中。所以说这个安息这个字，它至少有一个使自己的体力得到正常的恢复，恢复到原来的地方啊，并且还不停留在这里。它本身的内涵把我们带到你得到这个体力，而且会把你带到更高的地方，让你整个人无论是从里到外，从你的体，从你的魂，从你的灵，都感到有一种舒畅痛快快活的感觉。我实在想象不出在中文里还有其他什么字能够把这个字表达清楚，也实在俯伏在神的面前，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那些荣耀的丰盛，
是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所以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的体会保罗为什么他只能用那个三个何等来表达神给我们所预备的一切，在我们这里也只能用这个何等来表达。因为我曾经想过有一个字，中文的一个字，也是我们日常有些年轻人所说的这个字，你要反映出你里面的快活，要反映出里面的舒畅，反映出里面的畅快的感觉，有一个字可以隐隐的表达一下，那就是叫个爽这个字，但是还不能完全表达出来啊。所以说虽然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言语来表达神所给我们预备的这些救恩是何等的丰盛，但是感谢神，神给了一些图画来让我们来体会这一点。我们知道整本旧约在很多的程度上我们可以用给孩童的那种看图认字的这种方式来让我们来通过看旧约把我们领到神的旨意之中。所以说在旧约之中有很多很多的图画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接着里面圣灵的引导能够进入神的荣耀之中。那第一幅图画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如果弟兄姐妹们可以翻的话也可以翻一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十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十到三十一节，那里有一个图画让我们看到。他说呢，就是少年人啊，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他们行走却不疲乏。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安息的一个侧面。他说当我们疲倦的时候，任何人都会疲乏，都会跌倒，但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等候耶和华，我们必然会从一个新的生命的力量的源泉那里得到力量。这个力量不仅是让我们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之中，它更是要让我们带到更高之处。带到更高之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他们说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我们知道当老鹰飞翔的时候，它不是在平风浪静的时候起来飞，它乃是接着那个暴风骤雨的那个风势，它接着风势往上而展翅上腾。我们也看到老鹰的飞翔不是像小麻雀那样翅膀不大不大不大的在那儿打，它乃是完全把它的翼展全部舒开，借着风势向上而去。这就是神给我们真正的安息。神给我们的安息就是享用那个风力给我们带来的力量，把我们带到更高之处。神给我们的安息不是让老鹰在暴风雨的时候躲在它的巢窝里，不是这样，他乃是接着这个暴风骤雨让我们出来带上更高之处。然后不仅仅他能够有能力向天而去而飞，而且他还告诉我们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才是神要给我们所享用的安息。那第二节经文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哈巴谷书，同样的一句经文。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多时候能读，但是我们醒不出来，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在哈巴谷书最末了的时候，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我要读出来，弟兄姐妹们一定会有自己的观念或者说自己的能够记起这段经文啊。他是这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产也不出力粮食，圈中绝了羊，棚中也没有牛啊。这是哈巴谷先知把这个人生观景，一个极其绝望的观景 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就等于我们现今的人来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光景。但是在十八节他告诉我们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啊，这个力量从何而来？他为什么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在人眼里不能安息的光景之中，会进入一个新的安息之中呢？那这个安息是什么呢？诀窍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请弟兄姐妹们记住这一点，神的安息不仅仅是给我们一点粮食，我们无花谷已经不发旺，它使无花谷再重新发旺起来，也不仅仅是葡萄树已经不结果子，它给我们葡萄果实给我们，也不是说田地里没有粮食，圈中没了羊，棚中没了牛，他把这些物质的东西给我们，他乃是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能够重新进入安息之中，我能够重新走在高处，乃是因着耶和华成为我们的力量。这是神所给我们预备的安息。这个安息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你说当人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包括你的吃喝拉撒吃喝之物都没有了，人已经疲倦到一个极点，不仅精神上已经绝望到一个极点，就是你体力也疲乏到一个极点，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的脚会快如母鹿的蹄。母鹿是如何快跑他也能跟上，不仅是他能够快跑，而且他是能够稳行在高处。记住，他不是在地上行走，乃是神给他的安息让他带到更高之处，是正如当时神把老鹰带到更高之处一样。所以说神什么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环境之中，我们总觉得神给我们的安息是给我们打开了一道门啊。正如我们跟福音朋友们所说的，你不是有劳苦担重担吗？你要把这些重担给放下来，你要进到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门，你进了这个门，那你就安息了，你这些重担负担就没有了。不错，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神向着他儿女的心意不是这样。当我们进了这个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张床，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神给我们的安息就是一张床，我们可以躺在上面可以好好的休息一遍，我们神给我们在这个屋子里头预备了一切的丰盛的东西，我们不用出去工作，我们就能够得到饱食。神所给我们的安息也不是一间房，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外面有暴风骤雨的袭击，外面有各种仇敌的攻击，但我们进到这个房间里头，那暴风骤雨再也淋不到我们，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安享一切平稳的状态。神的安息包括这一些，但这一些只仅仅是很小的一步，是我们得享安息的一个起点。所以说在这个段经文里头，到了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到三十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不要我们停留在这里，因为要是停留在这里的话，后面就没有二十九节和三十节。神在二十八节到后面之所以有二十九节到三十节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看到一条得享安息的一条道路。那这条道路是什么呢？在二十九节那里说得很明确，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刚才说了，这里的心是指我们的魂啊。那么这个在中文的翻译可能让我们理解方面有点纷扰，不是那么清晰。如果从直译过来，他是说呢，你们要把我的担子给负上，你们要来学我的样式。那我是什么样的呢？什么样的样式呢？就是我那柔和谦卑的样式。所以说在这里圣灵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得享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那 真正的丰盛呢，乃是我们一条生命成长的道路。我们要走上这条路，这是一个什么路呢？就是父主耶稣恶的路，就是来学主样式的那条路。我们知道柔和谦卑的重点就在柔和心智细致。柔和谦卑的特性在哪边表现的最明确呢？就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那里，把耶稣基督的那个柔和谦卑的样式表达得丰丰盛盛起来。实际上我们知道，在整本新约里头讲到两处关于耶稣基督所示的地方，一处就是在腓立比书，一处是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那边是讲到神的那爱子是什么，那在原文里的这两个部分都是用诗歌体写成的。所以说这句话就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样式到底是什么样呢。他说，你们当以我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样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卑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什么是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的样式就是向着神的柔和谦卑，就是向着神的旨意的柔和谦卑，就是绝对的顺从神所定规的一切，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二个是要负我的恶。我们不是说过吗？我们为什么当时来到主面前，我们当时为什么在主之外的时候我们会得不到安息呢？得不到安息的一些拦阻到底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是当中担。那你为什么说我既然进来了，我要得享安息，你还要让我来担担子呢？但这个担子跟我们前面的那个担中担是不一样的。这个担子说，主说是他的恶。什么是恶？恶就是附在牛身上的那个恶。我们知道，如果对以色列的情况应该知道的一点的话，这种恶是一种母子恶。那主要的力量都是在母牛的身上，那小恶那一端是一条小牛，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不是为了让小牛来拉这个犁去耕田，乃是让这个小牛来学习这个母牛如何走的方向。它让它只要小牛顺着这个母牛所走的方向去走，它这个担子下面告诉我们是容易的，是轻省的。但是当如果小牛要睁开这个母牛的那个方向，它就受到那恶的辖制，这是一个学习的功课。也就是说，我们在要支取耶稣基督的丰盛的安息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一点，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有我们的主耶稣陪伴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要顺服他，我们只要按照他跟从他而行，我们就能得享这个安息。在启示录里那边讲到得胜者的时候，他就说那十四万四千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羔羊往哪里去，他们也往哪里去。羔羊的道路是由高到低，然后最后升到极高之处，进入荣耀的这条道路，这就是一个不断降卑自己，不断顺服神的一条道路。然后到了三十节到了二十九节的末了的时候，他说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说我们当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按照这句话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安息就已经在你魂里了。所以说你这个发现在整本新约里头，这个发现这个字啊，总共有两个字，一个呢是刻意的寻找，那英文里一般的把它翻成 seek， 一个呢就是真理的，是无意之间，就等于我们在路上一个多年没见的朋友，我们在这里慢慢的走的时候，无意之中就遇到他一样。所以说这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的一个特征。我们很多时候是为了追求一个结果，实际上我们忘记了这个结果乃是因着这个过程而产生的。当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之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慢慢地发现这个安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记得我在一月份在这里传讲那个死水变酒的信息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这一点。你说那个水变成酒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变成的呢？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你说到底是仆人把水倒了缸里了以后它就成为酒呢，还是当那个水倒满了以后成酒呢？还是因着仆人把那个水舀出来成酒呢？还是送到过程中才成酒呢？还是到那个管水宴席的人的身口中才成为酒呢？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一时一刻都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现实，就是当这个过程发生的时候，当那个仆人完完全全顺服主耶稣指挥的时候，他没有强调任何一件人间理由的时候，那个酒就不知水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酒了。正如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可能都有自己的孩子，或者看到别人的孩子，我们往往看到其他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平时跟他接触并不觉得他在那一天一天的长大，但是总有一天某一个时刻我们就看到这个孩子已经变大了。我的两个儿子，我一个老大一个老小，都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在给我们生活之中都有很多的惊喜放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个惊喜不是你在每天每时刻意去寻求的结果，乃是你生命成长了，你就会发现这个安息就在这里了。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之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求主啊，你给我安息，主啊，你给我平安。 No， 神只要你是在主里头有了一定岁月的人，只要是主要带你进入生命的更成长的阶段之中，他不可能马上把这个结果让你感觉到出来，他总是接着你顺服神的引领，然后在这个生命成长过程之中，当你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我这里已经满了安息，已经满了安稳，这是神给我们的旨意。那最后第三十节那里讲到，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型的。那么担子是轻型的，就是担子是轻的，不是我们以前所担的那个重担，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呢，这个担子的重量主要是在那头母牛的身上，或者说就是说是在我们主耶稣身上给我们担当了。那这个容易的中文翻成这个样子，我们不是太容易理解，但是按照这个字在圣经里其他的用处的方面来说，这个容易的基本的意思是对你有益处的，第二个意思是恩慈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想到好多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信主之前你老是给我们传福音，就是什么都是白白的恩典，我们得以享受，我们就来信了。以后没想到我进了这个门以后，原来又提了给我们一个新的主张，说你还要来担这个担子，你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实际上要知道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路仍然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这点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平时教导我们管教我们的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们知道对孩子有益处的，对孩子好的东西我们不一定对孩子有害的东西我们都不会给他。你比如说那些吃糖的东西，你明明对他有益，知道你不给他吃糖是对他有好处的，那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神的心意之中实在是欠明。所以说只有我们真正的认识到这个担子是给我们是清醒的，这个恶给我们所负的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恩慈，我们才能从心里来感谢神所给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了什么是安息，安息的起点是什么，也告诉我们了安息要得到这种安息的这条道路是什么。实际上在旧约里头，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个诗篇23篇也同样的讲了这个意思。你看我们诗篇23篇我们大家都会背啊，或者说比较会读了。他第一句开始说，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耶和华知道我们，对不对？然后呢，耶和华说，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领我到 可安息的水边，它是我的灵魂苏醒。这就是神给我们安息的第一步。我们因信基督，我们跨入了这个得安息的这个大门，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可安息的水边，我们也躺卧在那个可食用的青草，外界的东西给我们是一切的丰盛，外界的环境也是一切的美好。但是我们这样把这首诗再往下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旨意不停在这里。神怎样说的呢？神说为自己的名要引导我走义路，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就是一条负恶血一样式的道路。神不让我们永远的躺卧在那青草地上，也不让我们永远的安息在那可安息的水边，他乃要我们走一条义路。这条义路不是一直往上而高，或者是光明平静的道路，它乃是要引领我们走入一条死荫的幽谷。这条路上也不是我们心甘情愿的上去的，乃是有着那牧人的杖、牧人的竿在前面的引导，在后面的管教啊，这就是我们得享安息。当我们走过这条路的时候，我们才能在敌人的面前得享安夸胜，我们的福杯才能往满意，那是真正的安息。那不仅是这里，最后到了一个完全的安息是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只有你永永远远的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才是你真正的进入那安息。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段经文的简要的方向，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如何来得到这样的一个安息。最后呢，我愿意借旧约的一处经文来给我们大家有一次彼此的提醒。因为神今天接着这个话信息向我们说了话，实际上在旧约之中，神就已经向他的子民来发出这个呼唤，盼望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们都来在这句神的话语面前能够心里警醒，能够彼此提醒，彼此扶持。我们最后打开耶利米书第六章，耶利米书第六章第16-18节，耶利米书第六章第16-18节，那里是耶和华藉着先知向当时神的选民所发出的一个呼唤。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反问古道哪是上道，并行在其间。反问的意思呢，就是寻求的意思。古道呢，在这个原文里头，这个字在圣经里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3:22那里翻成永远啊。这里就说你们要在路上仔细的看，要仔细的巡查询问，特别是向神祈求，你要看到那一条永远的道路在哪个地方，哪个是善道，你就要行在其中，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神的安息就是这样来的。可是当时的神的选民是怎么说的呢？他们却说我不行在其中。第17节，我手设立手腕的人召唤你们，说要听脚声，你们却说我们不听。最后神发出了一个呼唤，说立国呀，你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你们必遭遇的事。我们都清楚的知道当时以色列民的以后的光景是什么，他们也确确实实的如他们所说，他们不听，最后他们就落入被掳的光景之中。同样我们现在 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生在新约的这恩典之中，我们如果不警醒，我们同样也要被陷入那个被掳的光景之中。我们可能不是被巴比伦所掳，但是我们是被仇敌所掳，我们是被世上的一切的思虑所掳，到时候给我们的结局，我们是被扔在外面的黑暗之中，必然挨过去死。所以弟兄姐妹们，当神的话向我们显明的时候，我们当听；当神的道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当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当你的话语向我们敞开的时候，愿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属你的儿女都能说，主啊，请你说，仆人静听。主啊，让你的话语不仅仅是落在我们的头脑之中，主啊，让你的话语更是落在我们心灵的里面。主啊，让你的心话语不要落入我们，你不落入，不要落入那荆棘之中，那要落入这片好土之中。主啊，因着你的恩典，借助你的能力，主啊，使我们在我们里面，让你的种子能结实百倍。愿意把所有的感谢赞美都归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